苏怡子说，他身上的尸斑越来越多了。他问我，
是不是尸斑遍布全身的时候我就得死啊？
我安慰他没事儿，等我过去了再说。同时我还告诉他，这事儿无非是阴祟附身，我给你纹一副正规的阴阳绣，这事儿就算了了。苏怡子连忙点头说，这样最好了。我挂了苏怡子的电话之后，跟冯春生说，走，开车去找苏怡子，这女生的事情也得办了，这女生的事情还得慢慢查。我感觉她没什么真话。冯春生皱着眉头说，我也感觉是啊，现在对于苏怡子的事情，其实我已经有两个消息了。第一个消息是苏怡子说的胡娘诅咒其实并不存在，这一点冯春生已经得到东北胡王家族的确切答案了。苏怡子的室友如墨并不是死于胡娘诅咒。第二个消息就是老关头那边的，老关头曾经见过一个浑身尸斑的人，当时老关头的师父柳州老锤子对那尸斑布满全身的人有了一个八个字的评语，欲盖弥彰，惊天大谎。也就是说，那个浑身是尸斑的人身上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同样的，那个浑身是尸斑的男人的秘密会不会也是苏怡子身上的秘密呢？这事儿没准还真是啊。不过现在老关头那边还没有得到他师父的回信，我也不能确定。我跟冯春生说，咱们呀得先稳住苏怡子，等老关头的电话，当然咱们自己也得调查调查。冯春生吸了一口气，
你的意思是先走正常程序吗？咱不能先给他做阴阳秀，得先等到老关头电话才行。
我对冯春生说。冯春生顿时笑了，挑起大拇指，你小子是够狡猾的，走去找着苏怡子。
我们现在有了陈三立的地址和姓名，还得等晚上和李向伯他们约好饭局之后才能继续行动。现在抽空去办一下苏怡子的事情，时间利用得挺效率的。在去苏怡子家的路上，我脑子里面尽是陈宇浩扛着棺材独自进了鬼宅，镇住黄蹄子的那一幕，陈宇浩那决绝的背影，他对我的信任，我必须要扛起这次的事情。任何人都不能死，也不会死，我以性命做保证。等我们的车子到了苏怡子约定的地点之后，冯春生喊了我一声，问我到底在想什么。我说，想这次鬼宅的事情呢。冯春生说着说，这没必要想，该来的要来，该走的要走，想那么多不累呀。我笑了笑，这次我约苏怡子的地方是他们大学的乐队排练室，因为苏怡子拿过太多的大奖，所以苏怡子已经可以享受一个专门的音乐室了。我和冯春生进了音乐室里头，此时的苏怡子在打着一面鼓，他打的鼓音真的很好听。冯春生凑到我耳边说，这苏怡子真的蛮奇怪的。我问冯春生，到底苏怡子有什么奇怪的？冯春生说，这苏怡子啊，说句实在话，他打的鼓点儿其实不准。他偷偷对我说， 说这个苏姨子刚才的鼓点儿，其实安在腰鼓的一支曲子，这首曲子他冯春生以前听过。冯春生说，苏姨子打的鼓点位很多错的。接着他说，他以前跟一个音乐教授交流过，那音乐教授告诉他说，这学音乐的人有没有天赋呢，就看节奏准不准，有些乐感好的可以保持每一个节奏都在点上，就像中国的绝对乐感周杰伦，节奏那是顶级的好，不但能够命中每一个节奏点，他的天赋还能让他分辨每一个节奏点上的高音是什么样子的。现在苏姨子打的鼓好多都没有压住点儿，几乎可以说他的天赋是不怎么样的。不过冯春生再次说道，但这凡事不尽然呐，这姑娘敲出来的鼓点声音可真是漂亮，音色尤其有力，声音浑厚，听上去别有一番美感。我心说，冯春生懂行啊。接着我们两个人等那苏姨子敲完一段鼓之后，才走到他面前。还别说，确实苏姨子最近尸斑扩大了不少啊，昨天看着脖子那儿还不是很明显，现在看脖子上的尸斑已经密布了。
于先生，冯先生，你们来了，苏姨子让我们两个人坐。
我和冯春生坐在苏姨子的身边，问他，
哎，苏同学，刚才我和春哥听你打了一阵鼓，这鼓可真是不错呀。
过奖了，随便打打，心情不在状态，老是容易出错。
苏姨子笑笑说，
于先生，你可有办法抑制我身上的尸斑吗？
他说他如果再不治好这尸斑，以后的演出机会就会少很多了。这音乐圈和娱乐圈一样，需要持续保持一个曝光度，如果曝光度不够，演出的分量就不够了。所以苏姨子很着急，我也是可以理解的。我问苏姨子，去尸斑我在等一个人的消息，等到了基本就好了。对了，苏姨子，我上次看视频发现你会四种乐器，鼓、扬琴、二胡、三弦，除了这四样你还会其他的不？
啊，不会，我只喜欢这四样乐器。
苏姨子很职业地笑着。我问他，我能不能有幸听听你的二胡啊？
啊，能啊。
苏姨子笑了笑之后，直接拿起了二胡，拉了一首赛马。那熟悉的旋律出现后，我感觉他拉琴的音色真的超漂亮的，我都忍不住到了大草原。而且那乐曲的中间还夹杂着一声女人叹气的声音，真的是惟妙惟肖。不过还是冯春生的话，苏姨子的节奏感有些不对劲，这赛马不说国曲，至少听过的人真的不少。我已经听出来苏姨子拉琴的时候有三四个地方走音了。当然苏姨子拉乐器音色超漂亮，即使走音我也觉得很好听，可是他这种级别的音乐人会出现这么低级的失误吗？我感觉有些奇怪。不过奇怪归奇怪啊，我却很快进入苏姨子的节奏里面，甚至我不由自主的一伸手摸到苏姨子的二胡上头。我的手刚刚摸上去，忽然琴声戛然而止，接着苏姨子很大动作地站起来，抱住二胡对我吼道，
干！ 干什么呀你？谁让你摸我琴的？
我被吼懵逼了，我刚才就轻轻地摸了摸二胡，这苏怡子至于这么生气吗？好在冯春生站出来打圆场，他拉拉我，对苏怡子道歉说：
苏同学，我们都是粗人，其实我们也知道你们这些艺术家吧，都有点奇怪的癖好，实在不好意思。
没事，以后不准碰我的乐器。
苏怡子盯我一眼说道：
你们既然等一个人的消息，那就等到了再来找我吧。今天我心情不是很好，我要继续练乐器了，不送。
他这是赶我们走啊。冯春生拉着我立马告辞了。我们几人出了音乐室之后，冯春生讳莫如深地说道：这女人呐，特别古怪。
怎么古怪啊？我问冯春生。
冯春生说：你瞧见没，这第一点，那么好的乐手竟然没有一个合格的乐感。第二，为什么不能摸他的乐器，他为什么那么大的反应，这都说不通啊。
我问冯春生：现在怎么办呢？
冯春生说：还能怎么办，去找熟悉他的同学问问。
我想了想点点头，既然苏怡子有点问题，那咱们就去访访，反正时间也挺早的。
我考虑一会儿之后对冯春生说：去找他同班同学问问。
可以呀、啊、可是你知道谁是他同学呀、啊、
我顿时笑了，说冯春生不动脑子，苏怡子那可是学校里的大明星，哎，问问谁是他同学还不好问吗？
冯春生顿时恍然大悟。我们花了15分钟就找到苏怡子的同学王晴晴。我们问王晴晴关于苏怡子的事情，这王晴晴似乎和苏怡子不对付，
白了我们一眼，说我们问谁不好，要问一个蠢货。
蠢货？
我有点搞不懂啊。接着王晴晴又说：就是那个苏怡子咯，我发现这里面有门，立马递给王晴晴几张100元大钞。王晴晴拿到钱那叫一个开心呀，立马跟我说起了苏怡子。
原来苏怡子其实在音乐系里头是非常怪的一个人，他刚进来的时候乐感非常的差，在班里面做测试的时候，教授听了他的乐器之后摇摇头说：
你来音乐系真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可是短短几年时间，苏怡子就完全不一样了，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大明星。不过很奇怪呀、啊、苏怡子的基本功受限于天分，很难再进步。这几年他确实也没有进步，但是他弹奏乐器的音色却漂亮了10倍。接着那王晴晴还说，说那苏怡子还有一件特别古怪的事情，他其实进学校只会打鼓，可是短短2-3年的时间又练出了扬琴、二胡和三弦。这什么概念？扬琴和二胡那没十几年的功夫练不出来呀，但是苏怡子练出来了。还有三弦，这也是非常难的一种乐器。这有什么古怪的吗？我问王晴晴。王晴晴笑着说：哼，事出无常必有妖，我感觉他的乐器有问题，那么漂亮的音色根本不是靠技术练出来的，是靠着那乐器本身的音色好才出来的好音色。
乐器有问题？
接着王晴晴眨眨眼睛说： 我还告诉你一件更古怪的事情。有其他的同学去弹奏过素衣子的乐器，可是那些乐器除了素衣子，没有一个人弹得响，根本不出声。你说怪不怪？怪不怪？